各位观众、网友们好，我是肖恩。今天可以说是热点互动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应主持人方菲的邀请呢，我们三个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最热门的话题，也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洛杉矶尼克松图书馆所做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演讲。那我们三个嘉宾，一个是我肖恩，另外是袁公一先生和谭晶元先生。那首先请谭晶元先生来谈一谈你总体的感受。
好，谢谢袁先生好。这
个
我今天因为时间其实比较匆忙啊，因为我也只是匆匆忙忙的看了，差不多刚好看完一遍，就是整个 Compel 的这个讲话。所以我能够印象中留下来，就是他这次讲话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他这个最重要的几部分内容。就是第一个呢，他有谈到了他在外交系统，他今天讲这个话呢是要对美国整个的对中共的外交政策的做一个大的纠正，就是给我的印象啊，就是过去，那个川普发动贸易战呢，他是在经济领域，对吧？经贸领域要纠正和中共的一种不平衡状态。但是今天我印象中，我记得是蓬佩奥一上来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要纠正一个美国对中共在外交领域的一个不平衡。所以这个当然，他所说的这个外交呢，我理解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大外交，就是说白了是美国在对待中共的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全面的对中共政策，或者说也包括对华政策。因为我看见他在整个讲话中是非常严格的把中共和中国做了一个区分，对吧？也这个他一称呼到中共，基本上这个是用 CCP 来这个进行代替的，就是这个是我印象中第一个很印象很深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有谈到了在和中共打交道之中呢的一个定下的一个原则，我印象非常深的。什么原则呢？就是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过去苏联和美国呢也有过这样的冷战，对吧？但是呢，那个时候呢，里根总统有定下一个原则，跟苏联打交道呢是信任与这个信任与确定。它叫做 trust and
verify，
对，是用的这个词。但是呢，他对待中共呢，他现在是我们要反过来对待中共是要不信任再加这个 verify，就是不信任的基础之上，我再来确定你，要先看你的你的行动。我觉得他这句话呢，其实就有点相当于他举了里根总统这个例子，其实相当于定下了美国对待中共打交道的整个一个基调，也就是说可以视为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他把这个原则给确定下来了，然后呢，在这个原则之下，他谈到了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和中共进行以后的未来的这样的这种发展。他的一个我的理解就是他有一个规划，他的这个规划提到的最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我记得他第一次有提到了，说是希望中国人民站起来改变中共的行为。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表达，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一种含蓄的表达，也就是说它其实它这个是美国政府啊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在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呢，他把鼓励中国人民站起来改变这个政权给提出来了，给说出来了。这个不是一个小事，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意味着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转变。这个是就是它的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他提到了要组建一个西，就是有共同价值观的这个西方自由民主阵营这样一个联盟，对吧？他提到了有这个北约，有提到联合国，有提到七国集团，好像还有20国集团。然后呢，而且涵盖了整个这个，范围是涵盖的，他提到说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军事的，要这样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就给你的感觉，他又有点像当初那个合纵公情，是吧？这样一个有一点的这样一种味道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联盟，就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个全方位的联盟。如果这样的一个联盟真的达成，它必然对中共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围剿和围堵。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尤其是他还提到了一点，他说要准备马上就要派一个代表团去俄罗斯，对吧？ 对的，他要去和俄罗斯沟通，也就是说，他已经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现在有这样的这个计划，要联俄来这个抑制，至少是遏制中共的这种扩张，对，因为中共的扩张其实不仅仅是危害到了美国的利益，危害到了这个自由世界的西方的这些利益，它其实同时也危害到了俄罗斯的利益。我觉得它其实释放出了这么一个信号，它在提醒普京，提醒俄罗斯，不要以为中共扩张对你们有好处。所以我基本上啊，我初步的这个印象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谈论的东西，最主要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些内容。大家就看到你
好，
可以接着，然后接着我说我
是
大概
是
的解
是，
释。
那我也有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今天蓬佩奥国务卿他所选择的演讲地点是尼克松的图书馆，这特别有深意，因为大家知道尼克松呢总统是当年主导了中美建交，所以美中关系之后的几十年呢都是以 engagement 这样一个策略为主导的，但是今天蓬佩奥国务卿一开始演讲，他也说我并不想 tear down Nixon's legacy，也就是说他并不想撕毁尼克松总统的所谓的外交的成就，但是实际上他讲的内容就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因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呢，基本上美国是受到中共的各种欺凌、欺骗、利诱、威胁啊等等，而且大家看到中共在美国的扶持下可以说是做大了，现在中共对全球的自由都带来一个威胁。要危害了美国人的生命啊，等等，所以可以说他讲的东西是彻底否定了尼克松当年主导的这个中美的这个外交政策，所以这点比较有意思。他们话没有这么说，但是却起到了这样一个实际的效果。好，那下面也请这个袁弘仪先生来谈谈你的总体的一个感受。
我呢，就是你知道我在最近在美国，就想把那个共产党定为犯罪分子啊。跨国犯罪分子，那么我觉得他现在以前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呢是礼尚往来啊，相敬如宾，是不是啊？大家这种外交礼节嘛，突然之间现在全部改了，就是你就是过街老鼠啊！对，我要到全世界来一起打你，是这个现在语调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按道理就犯了罪的来对待，所以我就不信任你啊！以后所有的决定，你要自己要 verify，我也要证明，你自己也要拿证明出来啊！所以变了这个是把共产把中共啊，把中国也好，中共也好，把它降级，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所以我看了这个事情啊。中国受不了，你知道了，他们这个共产党最要紧有面子，他的面子也不是虚荣，他用面子来控制他的那个所有的老百姓，啊，他如果给老百姓看到美国也看不起他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啊！而不但是我，现在，Trump 还要召集全世界的人来对付他，因为这样子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中共啊，这个反应。会很那个，这个反应会很，我看见会很厉害，这个就是将来会导致战争，不是利益问题，在中共那方面是一个面子问题，在美国那方面当然他们是，按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烈，应该啊，你看死掉这么多人，已经美国死掉14万人，对不对？还在增加。这个应该不但是对待于他应该是过街老鼠啊，应该对他来是谋杀啊，这个是 mass murdering 啊，你死掉这么多人，全世界更不用说了啊，几倍，应该对待中共，我觉得还是太仁慈，啊，还是下不了手，这批人还是太 liberal 啊，要么就是说读了这个最近战争就是什么什么啊，就是不敢正面来对付中共。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应该就跟他宣战，有什么可惧？死掉这么多人啊，不可能的，没有这种意外的。其他的犯罪都不说了，太多了，数不清了。
我比较赞同，就是袁先生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啊， 就是袁先生刚才你在说，你说要把你在推动把中共整个组织是吧定为一个犯罪组织或者甚至是一个恐怖组织，其实我觉得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今天蓬佩奥我想起来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说在自由世界的国家包括自由世界的这些企业，如果说他们要去和中共来打交道，要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他的那种企业运作的方式，他举了华为为例子对吧，他也不是一种正常的企业的运作方式。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呢，话虽然因为他毕竟是在这样一种外交场合的这种讲话嘛，他可能比较含蓄一点，但他这里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有了这种含义，就是给中共公开的定了一个信，就是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他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组织。那么这个可能是不是已经有一点你刚才所提到这种，
对对对对就是要他定性定名啊，是跨国犯罪集团啊，这样说就清楚了嘛。他用了很多形容词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其实就是犯罪集团嘛。那上次上两个星期不知道有没有听那个司法部长也是讲了一大堆，其实一个 collective term 啊，一个总的词就是犯罪集团，一讲人家就明白了，不用说了啊，他有很多很多方面转来转去啊，其实一语道破。
那毕竟蓬佩奥是美国最高的这个外交官，当然他还是要用一点外交辞令了嘛。但是我觉得他整个的演讲的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样的演讲我个人以为会是这个川普总统自己来做这样的非常有分量的演讲，但是结果却是蓬佩奥代替他，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他自己在演讲中提到是他安排了其他的人，像这个 O'Brien 啊 Christopher Ray 啊还有 Barr 来做这样的铺垫性的演讲，他自己来做总结，他在整个演讲中并没有特别强调川普总统的 leadership 对吧，但当然他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要有总统的首肯的，但是我觉得很可能川普总统现在陷于这个竞选的压力还有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啊等等，还有国内的这些骚乱啊等等，所以可能川普总统本身就无力来就是全身心的应对中共的威胁，而且连彭斯副总统最近也很少露面啊，那所以呢蓬佩奥可以说是扛起这个重担，而且他明确的是对中国老百姓发出很明确的呼吁，说你们是正面的力量，你们是需要美国政府跟你们开始密切接触的，你们是能够改变中国未来的，你们是能够改变这个中共政府的，所以这一点等于说是他代替了川普总统在做像里根总统式的演讲哈，因为当时里根总统就在柏林墙就呼吁对吧，要把这个墙给摧毁，所以呢他相当于是代替总统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有这么大的分量，这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刚才其实也正在思考，就是按说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新冷战的一个铁幕的演说对吧，它其实它的性质就是这个性质了，
嗯，
已经公开的在呼吁我们要来结成一个联盟，我们就是要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个不正常的政权，这个不正常的组织，他都已经公开发出这样的呼吁了，按说应该是由国家领导人来发布这样的是吧，过去那个铁幕演讲是这个丘吉尔对吧，
嗯，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他的分量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看就是今天他的这个讲话里面，他只是在开头有提到了，就是说他一开始我记得他是有强调说川普总统呢就是扭转了整个这个态势对吧，就是整个美国对待中共过去这数十年来的这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政策，整个这个态势是川普总统给扭转过来的。只不过就是的确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是由国务卿来发表这么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演讲，无形中呢其实他等于把他的这个级别和影响力呢适当的把它给压低了一点。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目前暂时一个就是完全纯粹是一个直觉性的一个看法，就是感觉现在美国政府川普总统呢他可能还是有点唱红白脸的那个这个战术就是让反正你这个蓬佩奥已经都是被中共骂成是人类公敌了对吧，就是说那就没有关系了，你就继续唱这个黑脸 那么带领的这个整个内阁这些几个主要的阁员，那么来对中共发起一波第一波这种声讨和进攻。那么川普呢，暂时可能还保留了一些这个余地，给我是这样的一个直觉，就是他有点还是在采取这种战术。对，我不知道袁先生，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那个这次呢，这过去这4个星期啊，每个人都来说中国的数中国的罪行，那么就是这个财长没有出现，就是证明了前一段时间呢，白宫里边闹得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也觉得，这个哎，为什么拖啊？这签那个香港自治法也拖了这么久，那么我的感觉啊，就是川普现在呢，基本上把这个头痛的问题啊，就交了给他，不然的话，每天在白宫里面闹，你们也知道闹得很厉害，啊，每天这个财长啊，他女婿都在跟他闹。所以这个现在他交了给他之后呢 ，Pompeo 呢就把这个事情来接过来了，自己做主。而且你看他刚刚又从欧洲回来，他是全联合全世界。Trump 呢，你看看现在这个疫情又厉害，又回来了，啊，那个还要竞选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够他忙了，啊，所以把中国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交了给 Pompeo， 我是这个看法。
对，袁先生，我也非常认可。现在确实，蓬佩奥国务卿级的作用非常重大，因为可以看到，过去2年，实际上是由彭斯副总统做了2次非常重要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等于是他来定调。那虽然不是川普总统本人来定调，但是副总统出面这个分量也相当重，也是超过国务卿的。但现在由蓬佩奥国务卿来做这样的事情，可见他在整个内阁中的分量。那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它其实是对中国老百姓直接这个呼吁和向中国老百姓喊话，让老百姓站起来，让他们来改变这个中共政权。那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会一定会在中国内部激发很大的效应。中国老百姓听到他这样的演讲，而且是明确否定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合法性啊等等。那在国内这个效应会怎样体现出来？我觉得大家都要特别关注。所以我也想请两位来聊一聊，你们觉得在过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演讲之后，国内会带来哪一些效应？
因为我听他呢，就是蓬佩奥其实不光是他了，整个美国的现在精英阶层都在严格的把这个中共和中国分开。那么他现在开始公开的发出了这种呼吁，对吧？就是中国人民，你们也应当要站出来，争取你们自己的权利，来改变中共的行为。所以我就在理解他这种，而且他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应当要就是说改变中共这个政权的行为呢，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义务，对吧？那么国际社会应当要给予他们一个有力的，他好像是用的 powerful， 好像是用的这个词吧，就反正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支持。那么我就在想，你作为美国现阶段这样一个，是吧，尤其是在中共这种数字集权已经比较成熟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你怎么样去能够给中国人民给他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呢？你除了这个，因为你连这个墙，是吧，我的觉得你能，美国现在能采取的实际行动，其实对中国人民最有利的最有益的其实就是拆掉这个防火墙。你把这个防火墙给拆了，让中国民众14亿民众他们都能够拥有一个相对就是自由的信息环境，他能够看到外面的很多的真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中共的这种杀伤力就自然的，它可能就瓦解了，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是针对着普通的大众来说。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可能也不排除含有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在针对着体制内的一些人、一群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体制内其实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其实体制内也有极少数的很多还有要想要让中国能够走上一个正常的这种民主体制，转型到一种开放的一种开明的政治体制的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甚至蓬佩奥不排除他这个话呢，他有鼓励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他们在体制内都是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的，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力量的。那么如果说美国在外面，是吧，里应外合嘛，你如果说外面能够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墙拆了，然后呢，能够利用这个 国际联盟在经济和这个军事上面能够比较精准的定向打击共产党，就是打击中共，尽量不伤及到这个中国民众，那么这样他其实是在外部抑制了中共的一个实力，抑制了他作恶，那么在对他的内部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也许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说有还在体制内还有这样真正的精英，对吧？就是真正的还对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承担的，有这样想法的人，那么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美国现在就跟你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了，就是他也许可能是包含的这两个层面，就是对大众，也包括对体制内的极少数真正的还能够忧国忧民的，对国家前途和未来还想要去承担一些东西这样的经历。对，
我呢觉得呢，这个他可能不太明白国内的共产党对老百姓跟对他的党员啊，甚至对他的中央委员跟那个政治局委员，他们的这种控制纪律控制啊，那个组织严密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国内的人真的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你刚才说那个防火墙，如果真的可以从美国可以把它拆掉的话，那个倒是一个不得了的帮助啊，在对启蒙来说。但是呢，今天我总的感觉来说呢，可以这样说，等于是一个冷战的宣战。今天是这样子，当然以前这个美国队跟苏联打冷战也不要宣战啊，都是大家就打了。但是我觉得呢，今天是一个阶段啊，从那个吵吵闹闹变成一个正规的冷战，现在的关系啊，下一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那么就这个南海啊，那个台海的问题呢，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热战，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阶段性，今天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这点我也很认同。那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演讲，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呢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而且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这个人民解放军 PLA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军队，因为它不保护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安全，而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话，因为等于是希望中国军队国家化的这么样一句话，是挑战中共所谓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一个权威性，对吧？因为中共政权基本上靠枪杆子啊、笔杆子这两样东西嘛，所以枪杆子这方面被挑战了。那同时呢，他也在笔杆子方面挑战了中共，因为他说中共过去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说中共代表了14亿的中国的老百姓啊，而蓬佩奥可以说是一竿子打到底，说这是中共最大的谎言，所以就说中共不代表中国老百姓啊，那这句话相当大的分量，对吧？所以虽然蓬佩奥国务卿没有说希望中国出现这个 regime change 这个政权的改变，他没有用到这样的词，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已经在期待这件事情，或者是呼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今天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而且他提到了对于中国老百姓呢，要采取比较 creative 的 assertive 的一个方法，就是有创造性的又很确定性的方法跟中国老百姓接触，中国老百姓代表了正面的力量。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什么是 creative 什么是 assertive 的方法。
的确他今天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我觉得其实还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蓬佩奥这次讲话之后呢，他们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就是说该说的话，我感觉他是有点把之前他不是提到的他们四骑士是吧，什么奥布莱恩啊，这个还有什么巴尔啊等等这些人的讲话，他来做一个总结。所以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在把之前就是美国这边我们能说的话我们已经都说完了，我今天就是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完了， 我清晰的这个信号发出去了，下面我们是要采取行动的。这个行动呢，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笔杆子针对中共这个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方面，我确实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中共就是靠这两个东西在撑着的这个政权。那么如果说能够真的把这个防火墙给拆了，它其实相当于就废掉了中共的笔杆子，对吧？因为中共的笔杆子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它就是制造谎言，用谎言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然后来控制民众的思想。如果说防火墙能够拆了，那么它控制中共的控制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的这个武器，它其实就等于是被废掉了。那么它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美国能够从外部再采取就是有效的行动来抑制住，起码是抑制住中共的这个枪杆子，比如说他在南海，在台海，是吧？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对中共这些军队的人员在窃取美国的科技，是吧？这些方面的非常严厉的这种打击等等，就是他只要把能够中共的这种枪杆子的这个作用把它抑制到一定的程度，那么至少就是说，这个对中共来说，你枪杆子也好，笔杆子也好，都受到一个比较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那么在有没有可能会促使中共发生在就是内部什么发生一个裂变，那么这种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一点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这个就是回到刚才我们那个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讲话是由蓬佩奥来推动，而不是由川普总统来推动。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美国的他在针对中共的这个战略这个上面呢，还在一个进行的过程之中，其实他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蓬佩奥你看他现在四处去游走，是吧？就像我刚才说，有点像合纵共进一样，这个合纵的联盟啊还在组建的过程之中，他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完成。一旦完成了，那么那个时候可能美国会有更加正式的，就是包括川普总统可能会有更加正式的，就是来出面来做一个说明，对我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点上呢，我也想回应一下，那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今天的演讲中也其实非常明确的说到，欧洲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其实是没有胆子能够应对这个中共的霸凌的。所以对他来说，要想在整个国际社会重新拉起一个这个自由的这个阵营，能够抵得住中共的这个霸凌的这样一个阵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很明确，美国要扛起这个大旗，因为美国实际上是为整个自由社会来捍卫自由。因为如果美国不这么做的话呢，因为中共的渗透，中共的扩张，实际上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反而会被中共改变，就是你不摧毁中共的话，你反而被中共改变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不是一个简单的 containment 啊，这个所谓的遏制的政策就能够解决的，因为不跟当年苏联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中共已经渗透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了，所以一般的 containment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到了，就是当时尼克松总统呢曾经有这样的担心，说我跟中共的接触会不会创造出一个Frankenstein， 那 Frankenstein 就是一个庞然怪物的这样一个怪物的这个代称。然后蓬佩奥国务卿就说他多么有预言性啊，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现在中共就是一个庞然怪物。所以他今天的演讲等于是让整个中共政权就是他的名誉扫地，而且确实是他又用到了这个 distrust and verify， 就说中共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了。所以经过这样一次演讲以后，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中共的这个声誉，他的信用全部破产，在国际社会已经失去了人们对他的这个信任。他没有用特别重的词，可是这个打击的分量相当重。
他当然最近是团结美国的国内的反共势力啊，也基本上做得不错，一个月来啊也数了他们很多罪行。我觉得他同时在做团结国外国际上的刚才不是说要连俄罗斯都要去了，国际上的反中共势力。那么这个最近这两个事情，一个是领事馆关门了，还有另一个是这个共产党员不给他们 签证啊，不给他们留美。那么这两个事情呢，我估计他是做一个叫做什么，做一个模范给其他国家看，我已经下决心这样做了，你们也应该照我这个样子做。这样呢就变了怎么样了，就可以孤立共产党啊，等你共产党员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啊，这个什么国家都不欢迎你啊，其他人可以来，共产党也不接受啊。而且呢，所有你知道中共啊，这个领事馆呢全部是进行啊大量的间谍行为，就把他们赶回去啊。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啊，其实就是说，哎，我也这样做，希望你们也这样做。他也在游说其他国家这样做，尤其是英国，啊，所以我觉得都是好事情，都是好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赞同袁先生刚才，其实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想起，我觉得你其实说到一个要害，就刚才这个肖颖也有提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些欧洲的，尤其是一些小国，他就是不太敢站出来，是因为他担心被中共单独去针对，因为中共要单独针对他，这些小国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军事上都是没法去跟中共抗衡的。所以我觉得蓬佩奥今天其实特意把这一部分拿出来说，就是说告诉你们，就是有一些国家你们可能是吧缺乏勇气，你们怕被这个中共针对。我觉得他其实隐含了这么一个潜台词，就是他在告诉全世界，我现在已经全力的站出来要围堵中共了，我甚至我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我要灭掉中共，对吧？因为我就是已经，我不是简单的像以前对待苏联，我们只是隔离它，对吧？苏联那个时候和美国呢，美国采取的措施是我隔离你，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对中共的态度不是这样一个状态的，他对中共应该是很明确的，我就是要改变你，改变其实就颠覆你了，是吧？我们用中共的话说就是颠覆你了，颠覆你的政权。那么他现在其实就是发出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告诉所有这些弱小国家，你不要怕，你只要站出来反对中共，我一定给你支持。我觉得他其实有释放这么一个信号。
对对对，
而且呢，蓬佩奥国务卿也强调一点，对于弱小的国家，美国并没有胁迫你们一定要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强调的是每个国家应该自己去做一个判断，是基于关于是否是自由与集权政府之间的选择，而不是说因为美国有这个强权。所以这点上非常重要，是每个国家自己去考虑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利益啊，或者是知识产权，或者是自己的经济等等，跟在中共的合作中是否受到损失，所以你是否要选择跟美国这样代表自由的国家站在一起，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觉得蓬佩奥总统啊，到剪掉好，我接着说好了。然后呢，蓬佩奥国务卿今天这样的演讲，他确实也是在一个非常的高的一个高度呢，呼吁这么多的国家啊，跟他们一起来抵御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发出了一个灭共的檄文。虽然他已经一直在争取很多国家加入，但是这样正式发出一个灭共的檄文，其实是确实是非常有分量的。那另外呢，今天呢，因为方飞主持人希望我们谈半个小时，所以呢，下面时间不多，我们每个人再简单的用一分钟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总体的一个感受。
综合起来，我就这么一个感觉：第一呢，美国现在已经把从这个普通的反共或者说是防共，它已经演变到了要灭共，走到这样一个阶段了，它在发出这个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美国是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以美国自己的切身的教训，这四十年他也回顾了这个美国四十年这个重大的错误，对吧？这个错误给美国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他是全程的就是都把这个过程给讲出来了。所以他在用美国自己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教训来告诉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这点，就是让其他国家你们要看清楚，现在不是让你们选边站队呢，不是让你们在中美之间去站队。你如果说还在局限于这样的思维，说我要在中美之间站队，你是在这个基点啊，是在利益上面，你去权衡这个利益究竟谁能给我利益最大，那你注定你要被中共这个就是要被中共灭掉的，你要上当，就是要上当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能够看清楚了，现在站队的这个基点是一个价值观的站队，就是这是集权和民主自由是吧，这个普世价值是价值观的一个冲突，这种冲突它是不可调和的，就是它在告诉给全世界，你们要看清楚这种冲突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呢你们的这种就是如果你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你在这个意识形态在价值观的这个层面上你看清楚了中共的邪恶，你就不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中共换一个领导人可能他就会好了，或者我们再给他一段时间再跟他多这个进行一些接触和合作可能他就会改变了，他们就会放弃这种幻想，因为美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美国就是经历了40年的这么一种惨痛的教训才意识到过去没有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看清楚中共，所以美国过去一直都抱有很多的幻想，老是幻想着啊，也许换一个领导人他们可能就会好一点了，或者也许我们再给他更多的一些好处让他的经济再开放一点他可能就会变好了，其实通通都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看清楚中共的本质，所以我觉得蓬佩奥他今天给我觉得最大的价值他就是用美国的教训告诉了全世界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你们看清楚中共的本质，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非常重要的。对，
我呢觉得呢还是刚才我重复现在今天就是一个宣战啊，冷战的宣战啊，打入了冷战的那个阶段，那么在冷战的阶段当中呢，我觉得很短期之内在南海应该有封锁的那个行动啊，封锁南海要强迫他把那个这个军事基地啊那武装要把它搬走啊，另外呢这个啊，强拆肯定要强拆。那再不走的话呢，说不定要石油的封锁啊，石油的禁运。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你看到这几天的那个他的军事演习啊，包括马六甲、啊、印度洋啊、南海都在，很多国家都在参与。所以我觉得呢，先冷战，今天开始冷战，不需要很久，就肯定有热战发生。那么最终我的看法是。啊，要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城下之门啊，强迫他无条件投降。
好，那谢谢袁共仪先生，谢谢谭晶宇先生。我这边做的补充呢，就是这样一个角度，我觉得今天蓬佩奥国务卿的演讲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对中国老百姓伸出了双手，发出了呼吁，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应该站起来不要再接着跪着做中共的奴隶，应该站起来中国老百姓是代表正面的力量，你们能够改变中共的政府，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三个人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们。